那上个礼拜呢，我们讲了，就是说旧约里面呢，其实都在预言着耶稣基督，预言着新约。啊，特别如果我们解开这个圣殿，圣殿里面所有一切的话，你就发现完全在预表着耶稣基督，预表着新约。因为旧约在为新约在做这个铺垫。那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。啊，那好多人讲呢，旧约就是律法，对吧？新约就是恩典。你觉着你同意吗？同意的举手。不同意的举手。不要看别人。不知道自己同意不同意的举手。啊，都是不知道自己同意不同意的，都没问题啊。我们都是神，我们不是神啊，都不清楚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，不然的话牧师就失业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主，牧师还没有失业。好，我们放放那个圣殿图啊。
我不知道他放哪，等一下。你记得是哪一个月份？
上一次。那我们就没关系，你慢慢来。我们讲到这个圣殿呢，
哦，我找到了，
在摩西找到这个在旷野里面40年呢，神让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让他要建一个会幕，里面有圣所、至圣所，有外院。那我们讲到呢，就是说这个院子，这个黑色的框子呢，就是叫做会幕。啊，就叫院子啊，叫神的这个神殿的一个院子。这个院子呢，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呢，就是圣殿的外院。那这个在旷野里面呢，你不能建殿，因为是一直要走啊，所以它是一个帐篷一样，随时可以搬动的。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呢，这个外院的这个墙呢，是其实是什么色？什么颜色的？是白色的。完全白色的，是细麻做的。我们也上次讲的呢，白色代表是分别为圣，就是以色列民呢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。那我们上次也讲了呢，就是说这三道门啊，从一开始进外院的门，到会幕的门，和至圣所的这个幔子呢，全部都是一样的颜色。什么颜色呢？是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和白色。哎，如果我是这个建，如果让我去想的话呢，让我创造一个宗教啊，我就说，哎呦，这个地方呢用一种颜色，这个地方呢就更神圣了，用另外一种颜色，这个地方呢就用另外一种颜色。 No， 不是的，这三道门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，只不过这个地方呢多了一点点，就是修了两个天使在这上面，是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和白色。蓝色代表什么？天。紫色代表什么？王。红色代表什么？血。白色代表什么？洁白。天上来的王，他的宝血洁净我，让我白如雪。所以进第一道门的时候呢，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。那今天我们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，那个时候是靠，其实也在预表耶稣的宝血，对吧？天上来的王不是那个地上那个羔羊，等一会儿我们要讲这个羔羊，你手里牵的羊，那是一个预表。那第二道门呢，也是一模一样的颜色，天上来的王，他的血洗净我的罪，让我白如雪。第三道门也是一样。所以呢，我们进门的时候，基督徒进门的时候要非常清楚，这是正门，所有的人要亲近神，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没有别的门。耶稣说，从别的地方进来的都是什么？都是盗贼。不从正门进来的都是盗贼。正门进来的一定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一定知道自己需要耶稣的宝血的遮盖和救赎。我记得我刚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个好人啊，所以呢我就离开教会了。我说唱歌挺好听啊，你看那个过去的好多的歌啊，都是贝多芬写的呀，巴赫写的呀，那些有名的人写都非常好听，包括现在的歌也挺好听。但是呢，牧师讲到我不要听，什么罪不罪，我觉得我是个好人啊，我是好人，就离开教会。但是后来真正再次回到教会的清清楚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。那个深深的光照，那就是说接近神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是一个罪人。 你就觉着我离神的标准差得很远，那个很奇怪的一种感觉。但是这种罪人的感觉呢，让我越来越亲近神，我就知道我需要耶稣，就要进这道门了。等我们受洗以后呢，进了那道门呢，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？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？这个叫做铜祭坛。这个是什么呢？这铜的洗濯盆，这个就是洗手洗脚用的祭祀，这个呢是献祭用的。那所以我刚才的问题呢，你说旧约是律法，新约是恩典，那如果都是律法的话，为什么要献祭啊？为什么都要献祭呢？弟兄姐妹，而且圣殿里面呢，或者说以色列人的所有的活动呢，是围绕着圣殿的献祭，围绕着献祭。当然也会宣讲律法，文士宣讲的，因为围绕着这个献祭，什么意思？就是神非常清楚，我们需要恩典。人律法是靠着自己是行不出来的。那律法放在什么地方呢？在这个月柜里，十诫放在这个月柜里。你从那个门进来到这个月柜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月柜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才可以到这个月柜的面前，别的人都进不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你靠着你自己要进，你要遵守律法呢，弟兄姐妹，你自己什么都不做的时候，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啊，你觉得你什么都能做，什么都，你也很有爱心。你跟别人开始打交道的时候，做生意的时候，你开始生儿育女娶老婆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你没有了爱心，你就发现呢，你对一生的要求实在差得太远了。大家有没有同意不同意啊？大家不让你举手，不然你可能我自己举手啊，是不是啊？那所以呢，当我们越来越亲近神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自己真是个罪人，不亲近神的时候不觉得是个罪人，对吧？你不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，你也不觉得是罪人啊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认识神就觉得是个罪人，娶了老婆觉得罪更大，更大的罪人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好多东西都达不到这个标准，达不到。所以呢，旧约里面也讲的是恩典，弟兄姐妹，要清清楚楚的知道，保罗为什么一直讲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？他说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，不是靠着律法。律法是重要的，但是不是靠着律法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一点。所以当我们一进门的时候呢，你就看到了一个祭坛。这个祭坛是做什么的？献祭的。为什么要献祭？献祭牛啊羊啊，宰了以后就献在那里。献祭第一个祭呢，就叫做赎罪祭。人有罪了以后呢，带赎罪祭来，血淋淋的啊，不流血罪不得赦免。那我简单的要讲一下这几种祭，以后呢有机会再分解。那第一个就是赎罪祭，还有赎欠祭。赎罪祭呢，就是说是必须要献的，因为你有罪以后呢，一定要献祭，不献祭不行。赎欠祭呢是这样讲，就是说跟罪差不多，但是呢赎欠祭有一点点的区别，就是要有赔偿在里面，但是呢也是必须要赎必须要献的。那下面呢还有燔祭啊，素祭和平安祭。燔祭素祭呢就是自愿献的，但是以色列人作为整个一个民族呢，是神要求他要献燔祭素祭和平安祭，但是呢个人呢来到神的面前呢，这个要求的是赎罪祭，有罪必须要献祭，但是其他的祭呢是自愿的，是赎欠祭和赎罪祭必须要献。所以你一进门以后看到的就是一个祭坛。大家听到这个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你觉得哇，那我要我下面再要讲一下这个洗桌盆。洗桌盆是做什么的呢？就即使献祭之前他先洗手洗脚，当然他的身体呢已经洗过了，在家里就洗过了，他不能在这里洗身体啊，洗手洗脚，他常带好祭祀的装束，洗手洗脚呢为自己献祭，为别人献祭。所以他先做这个以后呢再来献祭，明白？ 那我也大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让大家思考一下，免得睡着了。那既然祭司要先做这个，要洗手洗脚，那为什么不把这个盆子放在门口，对吧？放在这个位置，把这个祭坛放在这个位置，那么更方便吗？那为什么不这样做？弟兄姐妹，人一进这道门，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祭坛。第一个你要看到的是祭坛，你要献祭。那今天来讲呢，就是主耶稣就是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，也是我们的赎欠祭，也是燔祭、素祭，也是我们的感恩祭。所以我们以最终的祭、赞美的祭，就献在主的面前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呢，特别就是一个赞美的一个心态要来，因为主耶稣已经献上。那如果你一进这个门就看到这个洗桌盆，你先到什么洗手洗脚，我跟你讲弟兄姐妹，你如果一开始就想到洗手洗脚，你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是非常累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在服侍的时候是要洗手要洗脚，但是呢先要你的脑子里面心思一念一定被这个气呢洁净了，完了以后呢神说你还是要洗手洗脚，未免会有长长，但是呢你不能一开始就看到这个你就是手脏啊脚脏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一进教会的话啊，我把这个两个混在一起讲，教会和这个圣殿，因为它预表的就是教会。你一进教会就看到你的手脏脚脏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老顶着自己有没有犯错，是不是？你的生活过得很累呢，你一盯着自己有没有犯错呢，你就也会看别人有没有犯错，那生活累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为什么讲这个洗手和脚呢？手和脚啊，中国有几句话叫做什么？叫做行为。为什么叫做行为？行就是走路嘛，对吧？为就是手的作为，行为啊。那中国人为什么讲行为？其实我们现在好多人不太明白行为是什么意思。行在前面，伪在后面。行就是你走什么样的道路，现在人不太清楚。其实你现在人都开车不走，那个时候啊，你一看你往哪里走，哦，那个小伙子怎么去了那个红灯区啊？那个叫做烟花巷，那是你往哪里走，对吧？哦，那个小伙子去了他的地里面干活了，哦，那个小伙子呢，他去了圣殿里面去敬拜，对吧？那个小伙子呢，去到赌场。啊，这叫做行，心决定了伪，对吧？所以叫做行为。所以这手和脚要洁净。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，想要洁净我们的手，洁净我们的心。你要帮助人，服侍就是帮助人。这个祭司呢，他要献祭啊，为别人为自己献祭呢，想要洁净自己的手和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是需要在帮助别人的，在教会服侍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想到要洁净自己的手和脚。但是呢，我们的心一定洁净了，对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怎么服侍呢，先一进门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看到什么？看到的是祭坛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的就是耶稣基督在祭坛被献祭了。所以我们以圣经上讲什么？他说我们以赞美进入神的门，以称谢进入神的院。我们赞美称谢，你如果是个赞美的人，你是一个称谢的人，你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天天都喜乐，你天天喜乐，天天感恩。圣经里面讲凡事感恩，不住的祷告。你不住的祷告，为什么不祷告？你看到的是神就祷告了吗？对不对？你看到的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话，你就感恩了，谢谢这耶稣基督为我的罪献上了，是不是？你喜乐了吗？那种喜乐和平安啊，他是赎罪祭，他是挽回祭，那个神的愤怒已经免去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感恩了呀，我就平安了呀，所以平安祭就带来了。所以你高高兴兴呢，还要把别的祭也要带来，啊，不仅仅是赎罪祭啊，你就把别的祭也带来了。燔祭就是把全人献上，素祭就是把你手里面生给你的这个 harvest， 你所生给你得到的这些东西呢，你也献上。平安祭是什么？叫也叫做仇恩祭，或者叫感恩祭啊。就说那个呢是不要求的，圣经。那你也献上，为什么？你高兴。今天好多人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啊，我们好多弟兄们都读神学，不是谁要他读， 他高兴，他先生，他先生，为什么？不是谁要求他去读神学，是吧？我知道，其实好多人啊，我们中间好多人，他们的家人都要求他们不读神学，包括我自己。我当时读神学的时候，我爸就很生气，读什么神学？我把你送出去读博士，要光宗耀祖，怎么又读神学了呢？对吧？所以读神学的人都是自己献上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就是一个感恩祭嘛，感恩祭献上。弟兄姐妹，以后我们希望呢，进到这里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常常带着赎罪祭了。当然也要带着赎罪祭啊。第一个就是认罪悔改啊，你有罪。但是呢，更希望你带着这个平安祭来，哈利路亚！哇，把自己献上，把有的献上来服侍主。但是呢，第一个弟兄姐妹要看到祭坛。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其实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里面，基督徒的生活里面，好多时候一不小心呢，我们就把这个次序就颠倒了。我老看到的是手干净不干净，脚干净不干净，没有看到祭坛，没有看到耶稣，生活就过得很累。你看自己手干净不干净，你就开始看你家人的手干净不干净，再就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你就开始指指点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到祭坛的时候，第一个想到什么？哦，主啊，谢谢你为我的罪献上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谢谢你接近我的罪，哈利路亚！哦，谢谢你给我新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唱的主，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，就开始感恩了，哈利路亚！我这么多年也是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做基督徒，越是感恩，你就越往这个里面走。以后我们继续讲。你就真正的能够遵守律法，一个感恩的人，你是一个被主的宝血接近的人，那神就把那个能力也赐给你，就可以不知不觉的在遵行律法。但是你老想去遵行律法的话呢，越遵行越苦读，对自己也苦读，对别人也苦读，因为没有神的能力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一定不要把次序搞错了。你进到教会来，第一个就是什么？感恩，哈利路亚。就像那个老外啊，我看到黑人的教会，他们都跳着唱着就上进来了，哈利路亚。他们来，牧师让他们上台来奉献，他们跳着唱着就，我到那个黑人教会去服侍啊，那跳着唱着就上来，就是感恩的祭啊，献上感恩的祭，弟兄姐妹。那所以呢，当你进来的时候呢，你如果你不是祭司啊，你不是祭司，你就带着赎罪祭、方祭。这个素祭啊，平安祭，这些就来了。如果你是祭司呢，你就要洗一下手脚，你要来服侍别人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一方面我们进来是一个作为一个普通的神的儿女进来，另一方面呢，我们好多我们也是祭司，这是圣经里面讲的。我今天看起来随便讲，都是圣经里面有根据的啊。圣经里面讲的，我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对不对啊？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，我们新约里面的信徒都是祭司，人人皆祭司。那马丁路德呢，恢复这个真理的时候付上了代价。那这教会也很特别，就是越走越呢，他就开始人的东西就进来了。所以天主教后来呢，就是说你不能读圣经，完了以后呢，你要献祭呢，或者你要认罪呢，直到神父那里面去。啊，神父里面有个，记得没有？电影里面看有一个小箱子啊，神父在那个上面，他就听这个人认罪。我说我感谢神，我不是天主教的神父，那不然天天的话听别人犯罪，哦，要么呕吐，要么你睡觉，要么你很无聊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他跟人家怎么会有婚外情啊什么，在你面前讲，那你说，都听这些对不对？或者他偷了别人的东西对不对？或者告这个名堂告那个名堂对不对？那你哎，今天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！大家记住，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到这个签证有签证，这个盐呢已经献上啊，你可以来进到神的殿里面，哈利路亚！所以你不用到我这里来单独来认你的罪。哎呀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！我不知道谁犯了什么罪，太好了，哈利路亚！所以我呢自己进来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跳着唱着，那就看到了这个祭坛。真的，我教会里面来好多时候，有好几次，有些弟兄姐妹，你看你们教会的人全迟到啊，牧师你不知道吗？ 我说我没看着啊，我都是敬拜哈利路亚，哪有时间看什么别人都迟到不迟到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明白，你喜乐了，你敬拜了，别人也跟着你喜乐，你老看别人的问题，别人也老看你的问题，对不对？那你明白这个意思？所以呢，就是哎呀，我这么多年就是敬拜哈利路亚，一敬不光是有时候这个敬拜的团队没准备好，我也是一个敬拜的心。哎，不要急躁，不要急躁，是吧？阿文，我就神就是，我就在里面说，阿文已经做得非常好，对吧？大家都做得非常好，安娜已经做得非常好，主日学已经非常好。不要有感恩的心嘛，感恩的心你就觉得人都做得很好，很美，对吧？因为呢，你要做得更好的话，都是靠什么？天上来的王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再往里面走，亲近神，要达到神的这个律法的要求，也是靠着天上来的王，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，让我白如雪。所以你就发现呢，当你有感恩的心，靠着主耶稣入门的时候，按这个次序来做的时候呢，你最后越来越律法要求的东西，别人做不到的你都能做到，你不知不觉就做到了，你发现不仇恨你的那个敌人也不仇恨了。过去你说哎呀，恨不得把他千刀万剐，但是我以前服侍过人，我说你要宽恕你的爸爸，一定要宽恕你爸爸，你爸爸在病床上不宽恕我说宽恕，圣经说怕宽恕，我不管不宽恕这样子狂受不了他，因为什么呢？你要求他达不到，这个都达不到，别说别的了。但是呢，他认得耶稣的时候，他就来做，他懂。那你最后行出来的很美，很美，在爱里面呢，就完成了律法，有爱了，对不对？我讲到这个，你达到律法的要求，做得更好，真的。你觉得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直有个只是感恩不强调这个律法，真的是不是会他们会犯罪啊？不用担心，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会拼命读圣经，你会知道律法的。我认识一个牧师啊，我就讲讲这个人，靠着恩典，靠着圣灵，靠着神的这个恩典，他能做得非常好。我认识一个牧师，现在住在朗里，20年前认识这个人呢，很特别。为什么很特别？他真的跟神特别的亲近，他的行为也非常好。他去他呢住在他一家呢，他说神要我住在一个活动屋里面，一个 trailer 里面，汽车拉着，神要我去哪里就去哪里。他是美国人，住在加拿大，有一段时间我们跟他一起聚会，他说他就神给他讲的话都写下来，他说神要用这里的华人那个20年前呢，神就讲神要用温哥华的华人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就跟他一起敬拜。他很特别，他去有时候就是也是去做些工啊，他做工做什么？他跟人家刷钱呢，刷完了以后怎么样？他不问人家要钱的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他不要钱的，他说我是给主耶稣刷的，我刷钱是为主刷的，给钱不给钱是你的事情，刷钱不刷钱我是给主耶稣刷的。他真的这样？你觉得他缺少钱吗？你能做到吗？对，你不要举手，不要举手，你也不要跟他比较，你最好不要看他。我们进到这里来的时候呢，你不要看别人啊，你看这个祭坛。你如果有罪就带牵着你的羊来啊，那个羊没没没没没没，别人说这家伙怎么这赎罪祭呢？是个犯罪了吗？shut up, shut up, shut up, 不要叫，不要叫，他还是要叫。哎呀，啊！而且那个羊呢，圣经里面讲，你自己用刀子要杀的。我不是随便讲，今天不妨圣经，所有的祭物，你要不是祭司杀的嘞，祭司可以帮助你，你自己要杀的，你自己要杀的。那为什么？那赎罪祭为什么你要自己杀？让你要知道什么叫做死亡，什么叫做罪的代价，对吧？ 什么叫做流血。所以是自己杀，而且自己要付上代价。所以呢，当他这个这个就是我刚才在讲到这个牧师，这个不是要你去做的，照他去做，你可以被他的见证来鼓励，但是呢，你不能照他的去做，因为你做不了。你能做吗？谁听了这个故事说，我下一次刷钱的时候，我就不要工资，我去工作的时候不要工资，谁能做到？做到的举手。做不到 ，OK， 做不到很正常，因为你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你不要要求别人啊。不要要求别人做，那个牧师从来不要求别人，他知道什么叫做恩典。他住在这个trailer里面，天天就是敬拜，早上一起来敬拜。他自己从来没有父亲在家，就是没有父亲当亲带大，但是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一个父亲。他带着太太和两个孩子，从早上起来是敬拜，敬拜。我见过他的太太和孩子一次还是两次，我从来没见过人像天使一样那种喜乐，那种美，就是天使。我说这里这些人住在trailer里边，我住在大房子里边，他比我快乐十倍。哇！我后来我就问他，跟他聊一些事情，就他说他没有父亲，但是呢，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父亲。在个20年前，我们跟他一起有些服侍，我有一个学生呢，我在做家教，那个学生呢，11年级的时候就，反叛不读书了，一个女孩子，谁讲话，我那时候还不是牧师，是一个小作者。但我跟他的母亲非常的熟悉，母亲在我们的小组，谁讲话他都不听。那个孩子特别聪明，是一个天才，你要他学习都不听，唯有这个牧师讲他就听。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，后来他就回转过来，我就给他做家教。12年级他很快就赶上了，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，长春藤的大学读书。我呢就是这个牧师把那个孩子给他搞过来，我就赚钱。哈利路亚，就他能把这个孩子给搞定。为什么？他那个为父的心，他没有父亲，但是那个为父的心，哇！我在他身边也感觉到非常的温暖，非常有爱。因为为什么？他就是天天敬拜，早上起来就敬拜，带着全家，他一把吉他敬拜唱歌，感谢主耶稣，完了以后读经，完了以后听神给他讲什么写下来。他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先知。那我就不讲多了，以后有机会呢，如果大家准备好的话，我可以邀请他来在我们中间来中间来服侍。我大概有5-6年也没见着他，但是我有他的电话。在疫情期间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要不要来服侍我，最后他没什么领受，可能那时候大家都没准备好。以后你们做的准备好的话，我就请他来服侍。他呢这个真的跟神呢非常非常的亲近，他的先知的恩赐非常非常的锐利。在我们中间服侍有好多的故事，好多的故事，我就不讲。就是我讲的什么意思呢？人靠着律法是行不了律法的，这在新约里面讲的很清楚。靠着你把你的手和脚看得多么清楚，多么行为多么不好，多么好，没用的，你需要神的恩典。一进来就是神的恩典。还有一个东西呢，非常的有意思啊。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铜的这个洗桌盘。如果翻开这个出埃及记38章第8节呢，这个祭司用来洗手洗脚的这个盆子呢非常特别。为什么非常特别呢？你等一会读的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就是说它是特别的一个方法和东西来做的。 它是同的。那在外院里面呢，所有的东西都是同的，到这里面就是银和金，这里面就是金啊，一步一步，但是外院里面是同的。同的呢代表人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所用的东西，日常生活里面。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们处在铜器时代，腓力斯人们处在铁器时代，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跟腓力斯人打仗呢老是打不过，他们一定得呼求神。就是大概要知道这样一个概念啊。当然神让他们用这个铜器呢，就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平时用的器皿都是铜的，那时候没有铁器。那这个38章第8节呢，他什么，这个洗濯盆呢，他说什么，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，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指镜子做的。是用什么做的？是用那些女人的镜子来做的。在会幕门前，就是侍奉上帝这个会幕的这个门前，有一些妇女呢，她们也会来服侍。服侍的时候呢，要用铜镜啊，那时候是铜镜啊，要看看自己穿戴整齐不整齐。肯定是用的是很好的镜子啊。那时候的镜子没有现在的玻璃啊，大家知道是铜镜。铜镜呢，就是磨得光光的，可以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，哎，看得比较清楚，但是不会太清楚。那为什么这个盆子要用这个铜镜来做呀？我跟你讲，那个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的，那时候说，以色列人献了很多的铜、很多的金、很多的银，他们的耳环也献上，这个也献上，他没有特别的讲哪个器皿是用哪个耳环做的，没有没有，就是金子做的、银子做的，他唯有这个说呢是什么？是用镜子做的，很有意思吧？为什么要镜子做？摩西没说为什么，但是镜子是做什么的？大家不要想怎么做的，不知道摩西他没说怎么做，可能怎么弄就变成一个盆子了。但是呢，镜子呢，你照到什么？照到你自己嘛。所以你在洗的时候呢，你要照照你自己。所以呢，即使在服侍的时候呢，先要在洗手洗脚上照照自己，要自己要看看自己。所以我们任何人在服侍的时候呢，先要反省自己非常重要。反省完了以后，让神来接近，不仅仅是借着水，在新约里面讲是水和道来接近我，用神的道来接近我。那这一点我也不多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进入服侍的时候呢，我们如果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呢，我们进入很多的征战，属灵征战，我就不多讲。你最后发现呢，你没有服侍好别人，反过来自己发现怎么出问题了，或者被别人给沾染了啊。比如说有的人啊，他就向你倒苦水啊，倒苦水，你本来你是一个很正面的人，他倒多了你都变负面了，对吧？那因为你要准备好，你要装备好自己，对吧？你要装备好，你要照照自己，对吧？照照自己，就是说你哪些地方需要装备，再把你的手和脚洗干净啊，不要给仇敌留地步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说，当我们来到这个主的面前的时候呢，第一步，第一个进门看到的就是祭坛。今天呢，我们新约里面呢，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啊，我们要读一下圣经。我讲的都是按照圣经上讲，但是大家还是要读一下，有这个翻圣经的一个习惯啊。这个罗马书，大家来看看这个罗马书第8章。罗马书第8章第3节，罗马书第8章第3节讲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大家常常要翻圣经呢？我有时候觉得，哎，大家可能圣经熟悉了，好多还没有啊，没有熟悉啊。那我们都要回到这个圣经上去，非常重要。有时候我自己讲的很快啊，大家也不知道你是合圣经还是不合圣经。现在好多的信息在那里，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讲圣经，不知道是不是合圣经啊。那第八章 这里讲到呢，第三节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。那这里就讲到呢，是什么？律法因着肉体的软弱呢，有所不能行的，就是人心律法是很难行的。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身中定了罪案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把罪定罪了，就是说他把罪的这个后果和这个势力呢就取消掉，因为他献了祭。这个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圣殿里面的赎罪祭啊，赎罪祭，他献了赎罪祭，挽回祭。其他的经文，这个罗马书第三章也讲到的，叫挽回祭。耶稣基督今天为我们献上，那耶稣基督献上呢，我们今天要献的祭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已经献上了，我们不再牵着牛来，牵着羊来，那我们献的是什么祭？圣经里面讲的是感恩祭啊，圣经里面讲的是感恩祭。所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最后一节经文啊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最终的果子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，你们要不住的祷告，什么凡事先要感谢祭，感恩祭，还有常常喜乐颂赞。颂赞就是这感恩和颂赞，就是感谢神，颂赞他，颂赞他的名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啊，或者在家里面呢聚会，任何聚会的时候，或者自己亲近神，第一个就是要来感谢他。当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的时候呢，一切都开始改变，一切都改变，你的生命开始改变，你做基督徒的做法也不一样，你到教会来，你的服侍也不一样，果效也不一样。当你一有感恩的时候呢，你承认耶稣为你付上一切代价的时候呢，不是靠着自己的时候呢，你会行在什么？生计启示里面，神会启示你，行在启示里面，你会行神迹。你如果靠着自己呢，永远行不了神迹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抗神迹吗？抗神迹，你如果靠自己 give up， 想都不要想。神迹不是你能行的，神迹是谁行的？神迹是神行的嘛，对不对？你是靠神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感恩，对不对？让他来做主，感谢他，你就开始行在神迹里，神迹随着你，在你的各方面，你自己的生命里面，那个神迹开始，你发现我越来越正面，越来越健康。我们中间有好多的见证，哦，在你手所做的事情上，神会来引导你，向你讲话。哇，怎么投资？今天你们要知道，川普2月1号开始新的这个 tariff， 对不对？关税。不光他做的对不对啊？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就是他让这个世界要坐过山车，经济要过山车。过山车的时候，你看你怎么跟这个过山车？那你跟着耶稣呢？耶稣就要告诉你，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彼得一遇到他的时候，耶稣怎么样？他是渔夫，他打不上鱼。那天夜里面，这个耶稣叫他怎么样？下网打鱼，打了一大网的鱼，网都要裂开了，他害怕。那这个人是谁？耶稣说：“你要得鱼，得人数得鱼了。以后我们这个经济上要靠主，不仅是第一天靠，最后彼得耶稣复活以后，他在打鱼的时候又打不着鱼，又是耶稣在岸边，小子们有吃的没有？ 你往右边撒网就得到鱼。约翰福音21章，大家回去看看。结果又拉上一大网鱼，这时候彼得知道这是耶稣，这是主，这是主。哇！如果是靠着耶稣，以后你在经济上面，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主会带领你。不管你今天跟耶稣亲近到什么程度，你可能说：“哎呦，我还没有认识耶稣。”开始来认识，认识他是谁。你如果已经认识了，进门的时候不要进错，靠着耶稣的宝血，进门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祭坛，哈利路亚。那我今天呢，我就讲到这里，就是说今天我们进门以后第一个看到的是祭坛。要感恩的祭来献上，也感恩进入他的门，也称谢进入他的院。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。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主啊，是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这个圣殿里面，主啊，是的主。当圣殿按照你的样式来建造的时候，你的荣耀就要降临，因为这是你的命定。大家一起站起来唱，来，大家一起站起来唱。是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你配得极大的赞美，哈利路亚。 主啊，是的主，因为你创造了一切，哦，你是我们的创造主，也是我们的救赎主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哦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哦，今天主啊，我们的产业不在你以外，主啊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主也是主，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今天你来提升我们弟兄姐妹的信心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知道你是为一位喜乐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来到我们喜乐乐的神那里，来到神的祭坛啊，就是要献上我们感恩的祭，我们赞美的祭。哈利路亚，是的主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